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一年一度的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很快就要开幕了。阿维尼翁艺术节是一个舞台表演的展示平台，一方面让各剧场到阿维尼翁来挑他们认为有商业演出潜力的剧目，另外一方面也让全世界的舞台表演各剧种各剧团各个行当的业内人士互相观摩交流，更重要的是也让阿维尼翁当地人、法国人、欧洲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在一起，享受法国，享受文化。说到享受，当然不仅有娱乐，更有透过文化所带来的精神和信念。各种信念在文艺之外怎么碰撞，在文艺里也会邂逅争鸣，因为文艺也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台湾这次带到阿维尼翁艺术节的有四部舞蹈作品，今天我们请巴黎台湾文化中心主任陈红星来谈谈他眼里这四部作品的精彩的地方。陈红星很含蓄也很坚持，他从舞蹈艺术内部出发，用分析舞蹈的角度谈舞蹈转承几何的渊源，从而透露出在地舞蹈的自主性的观点。他说他是陪伴者，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舞蹈的陪伴者在想什么，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话语中窥见到，尽收眼底。
您好，我是那个巴黎台湾文化中心的主任陈红星。
您好，这次呢，在法国阿维尼翁的戏剧节，有台湾的舞团来演出。那台湾的舞团到法国阿维尼翁来现演，已经有历史了。那么法国人对台湾的舞蹈，对于台湾的肢体语言也都有一些印象，那么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作为一个促进者，作为一个政府的促进平台，在您看来这次来法国表演的这些舞蹈团体他们各有什么样的精彩呢？
首先我应该说我们是陪伴者，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比较精确一点，就是我们想要陪伴台湾的表演舞团跟剧场来到这边做他们的创作的一个展现，所以我们做的是陪伴的工作。那这一次来的有一共有四个舞团，刚好全部都是舞团。第一团就是闯剧团，然后第二团是庄国兴原住民舞蹈剧团，然后第三个是军舞蹈剧团，以及即将在那个亚维农国立编舞中心展现的是那个种子舞团。这四团呢，刚好就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呢，它可以很好的展现就是目前台湾对于自己文化主体性探寻的一个缩影。例如说我们如果从黄怀德艺术总监，也就是闯剧团的这个团长，他的作品来看的话，这一个作品呢叫做春之祭。春之祭呢，它是一个有关他个人作为舞蹈科班生的一个反思，也就是他发觉就说，其实这里有个故事我觉得蛮有趣可分享的，就是2023年的时候他来法国做一个舞蹈活动的参与的时候，他发觉就说他想要用一个台湾的舞蹈来做展现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他发觉没有所谓台湾舞，因为他在学校学的都是什么芭蕾、现代舞、民族舞，包括蒙古舞跟藏族舞等等，结果他发觉我学了这么多，那到底什么是台湾舞啊？所以这个春之祭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这个台湾舞蹈主体的一个反思，他在探寻什么是台湾舞。所以这次他并列把所有这些他学过舞蹈并列在台上，展现出的是一个不和谐的一个有点混乱、有点有趣、有点暴力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舞蹈。所以如果从这个作品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起点，或许是我们了解台湾文化经过解严之后这么多年发展以来，我们对于主体性探寻的一个象征吧。
当您刚才提到主体性的时候，我注意到您用的词不和谐、暴力，然后总体的有趣，所以呢我觉得是一种多元情绪下的一个对于主体性的呈现。
是没错，我是针对黄怀德他创作理念以及这个剧这个舞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反思啊。当然现在在广播我很难展现他的 gest 给你看，譬如说他一个他说芭蕾舞的舞姿的手势就是这样，然后中国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夹在这两个手势中间，他在思考到底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舞者，到底台湾舞是什么样的舞。也就当他个人夹在东西方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这个所谓春之祭。春之祭 Stravinsky 的这个作品在1913年第一次在这个巴黎香榭里谢剧院演出的时候，也是观众就是一片哗然不解。黄怀德自己也说啊，这个芭蕾舞剧它的音乐是这么的，有时候是乒乒乓乓很大声，那有时候安静的让人快睡着，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文的 gagophonie 就这种不和谐的状态呢，在他本身作为一个舞者创作者的这个过程历程里面呢，是他一直在思索的，就是这些舞蹈并存，但他似乎没有把他们融合为一体，就展现在这一次的春之祭上面。
主体性作为一个概念，经常是在口头语言中成为飞沫交替当中的一个争论点，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肢体语言在20世纪初在巴黎是作为一个美的象征，一个形式来娱乐来欣赏，在娱乐欣赏中作为文化。另外当说到中国舞的时候，其实那又是一个模糊的定义，因为中国它有很多的地域，哪一个地域都很难直接把它概括成为中国舞，它就是一个地域的肢体符号。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在台湾的舞者把主体性作为一个可以用肢体来表达的，可以在肢体里边找到词汇，找到句子，找到语言来表达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舞蹈本身这个肢体它就是一种语言。再透过另外一个艺术总监好了，就是他叫谢怡君，就是军舞蹈剧团的团长。其实他受训也是，就他有西方的这个训练，舞蹈训练，包括他曾经在法国的剧团里面担任舞者。但他回到台湾之后呢，他就想就说台湾的舞蹈到底是什么样的舞蹈。那他发觉就说，从他以前学所谓民族舞，就是盖锅很多中国来的舞蹈，这个民族舞呢它的下盘训练的非常稳，可是西方呢它就像你抬起头来，所以西方很着重的是你上半身的这种仰头啊，然后这种整个开的姿态，所以他就想要把传统的包括是庙宇式的文化的这种舞步纳入而且转译成当代的舞蹈，所以再一例的跟刚才黄怀德讲的是其实是很雷同的。就我观察到这两位创作者他们思考，就是说就我母体文化的一个 甚至疑点的东西，譬如说庄国兴他也在思考这问题。庄国兴原住民舞团他是来自于阿美族的，所以他用 Ilisim 就是所谓的年纪，我们汉人称他为丰年纪，可他们本身称为年纪，这样子的一个疑点的舞蹈加上古乐的一个吟唱，这种重复性的，他们都在想我要怎么把它当代化，这个语汇，传统的语汇呢，肢体的这个语汇，我怎么把它变成当代舞团的这个语汇。所以一直在想的就是我传统母文化的姿态还有肢体语言跟当代舞蹈我是怎么样做融合的。
这里边有多条线索，第一条是芭蕾，第二条是中国舞，第三条是您刚才讲的舞者在当地找到主体性的词汇，第四条是当代性。那么在这四条线索里边，当您看到舞团的舞者在用肢体来讲话的时候，您感觉到最精彩的点是哪一点？是芭蕾，是中国性，是台湾主体性，还是当代性？
其实就我现在可以看到非常简短的片段呢，这四个舞团呢都有它各自的这种特殊性跟表现。还有一个我没有提到，就是即将在那个亚维农这个国立编舞发展中心展出的这个种子舞团，它的作品呢其实是最当代的。比如说从您刚才提到四条轴线里面最当代的，可能最没有传统包袱的就是这个，它就是直接当代的。它是立即在它观察到的这个当代文明社会的这种文明病，也就我们每天每个人低着头滑手机，他从这样的一个低头现象发展出一整套舞，所以他是你可以说在台湾就走向当代的这个舞蹈里面，他是一个目前看起来比较没有跟母文化有什么文化包袱的一个创作。虽然他回到他的故乡屏东那边做生根啊创作，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编舞中心的这支舞的话，我们会觉得台湾的当代舞它是立即在台湾当代社会或甚至全人类目前面临的一个状态所产生出的一个作品。可是其他的三件作品在食品剧院的这三支舞蹈呢，他们就有跟母文化对话，跟西方的这个舞蹈对话这样的一个反思。所以当代现代跟这个传统的古典的包括芭蕾，因为我可以再跟您讲黄怀德，他认为就是说在台湾的所谓的民族舞这个训练其实都受到芭蕾舞的精致化，就是很讲究肢体的语言，肢体的训练力度等等，但是呢他就缺少生命力，这是他自己讲的。但是同样他发觉就是 他在小时候接触到那种庙宇阵头的文化，那种阵头的这种舞蹈是很接地气的，非常有生命力的。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